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啊，在中国大陆发生了粮油价全面高涨，涨的是很奇怪，并且很不合理，突然之间涨了30%。
是，
这里边原因我们上次谈过了。
是，
现在我们谈谈的后果。
是，
有了原因，沾着这个后果，你现在造成了涨这么多，会引起更连锁反应吧？
是。因为在最近的几年啊，中国大陆一直发生了很多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房地产的泡沫、金融危机、社保危机、医疗危机、教育危机，一直到现在这个整个出来这个粮油全面涨价。
粮油全面涨价，
实际上粮油的全面涨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带动很多行业的涨价。
对，
所以在很多年前呢，就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写了这个2008中国经济崩溃，
那就后年了。
哎，这写的时候，当时都很多人不相信的，他都骂我的。所以，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国整个这个危机的过程啊，基本上都在当时写的时候都预测到了。
现在看出来，各种矛盾呢都集中起来了，
是
集中各种从经济的、从金融的以及这个外贸的，叫各种矛盾都表现出来了。
是。
那么你这样表现，现在北京他们这些高官们是怎么分析的？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些这个国内这个高官跟学者啊，提出一个理论，就前几天。他们讲什么呢？他讲说现在是中国这个近这个几十年来、近百年来这个历史上的，即国家经济安全最好的时候，是最安全、经济发展最好的那个时代。所以当时
那他的标准是什么？
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96年时候，只有5家这个企业进入到了这个世界500强。
500强。
哎，现在有19家了，而且我们那个这500强的企业呢，平均利润率呢要比这个外国公司还要好，这证明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国家经济进步好，这国家的实力，就大企业进到国际社会上去了。
这是他们的看法。可是如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了，你表面上是进去了，
是，
可是你赚不赚钱，你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有没有起个推动作用，还是仅仅是一个你名字是挂上了，结果钱是人家赚的呢？
实际上这个我们就同样按他讲的案子跟这个案例啊，跟这标准来说看啊，中国进入这个世界500强的19家企业都是什么呢？都是国有企业、垄断企业，就像石油、化工、银行这些东西，
电讯、
就是、铁路
，
这些东西是国家控制垄断的，而别人私人企业不允许竞争的，所以它这垄断中国那么大市场，它当然会有很好的利润，整个规模也大，而且政府的财力去投资，这远远要比这个私人投资要大得多的。所以如果从这点上看。我们当然你说这个中国这么大，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这个国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出来是很正常的，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些企业里头贪污腐败的现象非常多，出了很多案子，而因为垄断它根本就是强迫性的，像中国这个电讯现在也是，你安装电话你还要自己掏钱买材料让他们拉线，然后按月打不打电话还要付钱，然后他们那个打电话是另外要付钱固定月费，之后再每分钟再付钱，而且你打时间越长的时候呢，这电话费收的越高，所以它就这种垄断性的行业，所以这是，实际上国有企业你看起来都是外强中干的，并不要想跟他们说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五百强上去的一些大公司，包括刚才我们提的这些企业，它里边很大的部分呢，从外国引进所有的技术，
是
这个它的资金，
对
技术以及市场。等等都是由外头引进来的，那么你呢变成实际上啊是替外国人打工了，
是
你自己没有品牌。那我们就讲中国的电讯，你有自己品牌吗？你没有。
中国的电讯的设
备你有没有自己的专利权？没有。那么你是要通通要引用人家的东西，虽然你是又一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要用电话嘛，对不对？
对，
这些电话你看 Nokia， 那就拿手电好了， Nokia 是占主要的，
是
还有 Samsung，
是
南韩的三种，你都是买人家的技术，你的去代加工生产，虽然你表面长大了，可是你啊实际人家的加工厂啊，
是
你赚的利润没有人家多啊，你再壮大表面是充胖子，所以这个动画就说白了一句，你是替外国人打工，
是
替外国人赚钱，你这赚个零头而已。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像那个通电讯设备全都引进的，
对
技术引进的，管理是引进的，包括现在银行的管理软件，这都是引进的，
甚至于现在连社保基金的管理人员都要请外国人了。
是，
所以你种种来讲，中国的现在的基础啊，你的经济啊， 经济的基础不像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封闭的，那就是说你全部是中国自己的，对吧？再穷再水平低都是中国。现在你现在改革换面是学洋人了，把外头资金引进来了，可是你的基础啊全部移进到外国的这个基础上去了。
是，
所以你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就常讲，你一个经济啊，我们讲有头脑有心脏有师资，那现在这个中国的头脑心脏师资经济啊，究竟是归谁啊？外表看起来不归你了。
是，实际上那些有些行业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重点的，比如说像那个生产设备，作为机床工业，机床工业自动机床是所有工业中的重点，
就是
心脏了。
对，心脏工业
它因为它是你做任何行业都要叫精加工那个机密的这个精密的机器来进行，所以在这点上你可以看到这些中国大国都没有，都是设备都是引进来的。你包括现在中国造很多电冰箱啊、汽车呀、什么摩托车呀、什么手机啊，但芯片最关键技术芯片
进口的，
它计算机芯片都是进口的，软件也是进口的，说这些东西呢，心脏东西都是在掌握在海外人手里。
所以你的整个技术啊，现在中国是变成你自己没有专业的技术，没有品牌，关键的主要的软件靠进口，最低的你要从台湾进口，
是
从日本进口，你再加工一下出口，名义上打的是 Made in China， 但是里边80%-90%的利润呢、啊，都要给外国人占据。
本身中国现在就一个加工厂嘛，
加工厂，
所以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啊是非常不稳定。
是啊，外国人随时可以停止供应你的软部这个重要的部件，
是
不供应给你，甚至于航路断了你也不能进出口。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啊是相当的不稳定。你刚才所讲的2008年呢、啊、会不会引起崩溃啊？我看可能性很高。
是这样的一个，对中国来说啊，现在最大的问题啊，中国内部的经济，对外经济当然就给刚讲了，对内经济实际上是内需不振，它内需多少年来刺激不起来，中国的老百姓不敢去花钱。另外呢，产业技术不行，这个教育问题啊，什么这个金融问题啊，一大堆。这个包括这现在社保基金的问题也出来了，现在通货膨胀，整个这个粮油物价上涨，害得那个温家宝又跑到超市上去慰问去询问去这作秀去。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光金融行业里头抓了多少大案，这个程阳宇又是一个社保的大案。这个前两天我又看到一个消息，这个一个县城里的一个会计，他社保基金的会计，他用2年时间拿走了1000多万，而这三年里头，这个钱呢，就会计没有跟银行对过账，所以他随便自己开个弄个印个支票就开支票。
哇，这样管理方法、
所以这种管理就没有查到的，所以你查到这么多，没有查到更多，这只是一个县的，所以这种漏洞那么大，怎么说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没有问题，最好的时机，我就很莫名其妙。
我觉得他们在做自安慰，自己欺骗自己，因为现在这么多问题啊，无论是从经济、金融、这个产业基础等等各方面，都自己控制不了。
是，
你完全是大部分，你看就讲汽车工业好，很多汽车工业是外头运用外国的发动机，
是
啊，外国的设备进来，那么你出口挂中国 Made in China 没有多大意思。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们也没办法。
实际上，这个中国很多人认为啊，说中国的经济，你看你怎么还在一再前进呢？在走呢？中国政府以前就讲过自己话，说中国的经济是个自行车，你只能蹬不能停，一停就倒下了。说这个后来这个在这个江泽民时代就作为这个政府这个执政方针了，说中国经济只能往前冲的时候摇摇晃晃它不倒，你要一停就倒。
现在中国经济靠谁能支撑啊？完全是靠外来资金，
是
靠外来的加工，
是
啊。美国现在根本呢、啊，我也不来设厂了，设厂你自己设，工人是你的，我就下个订单。给你最便宜的订单价给你，那么这种已经维持了20多年了。
是，
可这种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这个现在是你是最 bottom line 的加工厂，随时可以转移啊。
是，
那现在越南起来了，
是，
印度也可以起来，那现在有些东西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都不愿意做了，那些做的比你还高，所以更穷的地方，甚至说不定哪一天移到非洲去了。
是，像中国哈，现在依赖的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因为它这个没有罢工权。也没有工会，这个工人的权益都会被那个被压制。另外一个环境污染不管，不用治理，所以就有这个两条就吸引这个整个的这个全世界的工厂过来。这种中国这种条件呢，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低工资不要不考虑环境保护这个事情，工厂是发达国家的这个工厂都过来了，中国这个劳动就业已经解决一部分，但是呢又引发了国际上的矛盾，这个发达国家这个蓝领阶层跟那个低一层的白领他们失业了，他们就叫社会就造成矛盾，对国会就有压力，
这就造成中美之间的矛盾问题。
对呀、啊，
这矛盾现在就很厉害啊。
是，所以这种东西最后又造成国际的问题，而同时呢，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像这个核心的产业，像通这个技术啊，什么这个设计啊，包括一些这个基础的制造业都没有的话，你再消耗能源那么多，四肢被人那个光上四肢了，就像您讲那个大脑跟心脏都已经是别人的。你四肢的话你等于动不了了，别人受别人的控制，说中国经济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刚才说讲你讲那个在2008年呢、有可能发生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的变动，有这个崩溃的危险，这种啊我们不是空讲的，我们讲了这么多因素都存在，而这个因素呢都是事实，中共也否认不了的。那么现在他们一再讲要把这个东西拖，能拖到什么就拖，能就是小车不倒啊，就尽管推。可是你这还是个小车，你不是个大车。
不过这个小车哈、啊，我用这个国内一个学者讲哈、啊，这个国内这个一位政府官员嘛，这个国务院的一个下属研究部门一个经济学者叫赵晓，这个博士，他讲说中国的经济哈、
啊，
是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在走下坡往下冲，说你刹不住的，他说你刹车失灵，现在已经
不能刹车，
哎，
又是下坡，
对，
那就一点要么跌在山沟底下。要么撞到什么地方就撞死。
他说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形容是一个很贴实的一个
很贴近的
贴近的这个一个解释。这个中国经济在前段冲上之后，它依靠这个廉价劳动力啊，跟这个能源的各方面的东西，它往上走，经有冲有惯例去冲。但是经济往下衰落时吧，走下坡时它也会惯例往前继续冲一段时间。但冲的时候你要没有刹车的时候，你遇上问题呢就很容易出状况了，可能是冲下山坡，也可能。掌握的好呢，他就会
躲开，
还是惊险的躲开、绕开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从现在来看，中国的经济啊，险象环生啊。这个就刚刚咱们讲那个社保基金出完之后，房地产泡沫之后，马上粮油就涨开了。这而且出乎中央的意料之外，它地方那个调控，中央调控跟地方又就冲突很大。你看这个钢铁调控啊，什么房地产调控，都没有解决。说这个问题，中国这个。问题随时一个火花就可能把这个火药桶给点爆发起来了。
你刚才讲说这部车是没有刹车，那么问题是刹车在哪里？什么是刹车？
政治体制。
你这个刹车应该是也可以控制的，对吧？
是。
它完全是不能控制，那就是现在你这个共产党啊，你这个经济政策也好，政治的这个制度也好，完全失灵了。
是。
那就刹车就在这里，而共产党也不愿意把这个刹车修好，也不愿意利用这个刹车。本来可以把刹车修起来，他不愿意修，
是，
所以这个车呢，总有一天要撞山。
是，
所以我们讲啊，所有的经济问题也好，现在的包括粮油涨价也好等等啊，刹车杀林。我们现在要求呢，你共产党为了使这个社会不崩溃，经济不崩溃，要把刹车修好，也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
是，
让老百姓来监督你政府，监督你这个政策，才有可能是不崩溃，否则崩溃很快要到。
很快是这个。现在这个崩溃哈、啊，只是离得很近了，很多人感觉不到，但是百姓就感觉也会逐步加强。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吧，时间已经到了。
好，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再见。